今天主题讲信息分布啊，信息分布，我们知道那个平时啊，我们谈了很多分布，就在人口分布、财富分布、资源分布啊。人口分布，你看我们左上那个图啊，看那个中国的东部地区啊，红红的人很多，然后那个俄罗斯的北边啊，上面没什么人，这人口分布。然后那个财富分布呢，我们知道那个啊，金字塔型，少数人集中了大多数财富，大多数人。剩下的很多人呢、啊，他的财富分布啊不是很均匀，同样呢不是很均匀呢，也有资源的分布。你看我们国家的那个水资源的分布就是很不均匀的，这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要做的事情就是南水北调啊。然后我们今天呢是谈那个信息的分布。我们刚才看的那几种分布啊，不管是人口的分布、财富的分布，还是那个资源的分布啊，它都建立在一点的基础上，就是那个人口啊，我们是可以量的，是吧？有多少人？我们那个在座的有多少人是可以数人头的，那个财富的分布也是可以计量的吧，也是可以定量计量的。然后资源呢，那个水有多少呢？一升水就是一升水，是吧？一吨水就一吨水，也是可以量的。但我们那个信息的分布呢，前提啊，就像我们对信息啊可以测量，我们对信息的测量呢，难度事实上是很大的。在前面的章节，我听宋老师说也说过，就是我们介绍信息的特点啊。我们信息的特点就是它没有形，它不可以称重量，也不可以量那个长度、大小、体积，都是没有的。它只是我感知到了，比如说我今天跟你们上一节课，你们感知到我这门课里面有信息量，让你们知道了一些曾经还不知道的东西，这叫信息。但这怎么量呢？它无形的，没法量。然后另外啊，信息啊，它与主观个体有关的，就比如说我在这里讲，我讲的内容宋老师都知道，比我知道还多，那么对于他来说可能没什么信息量啊。如果对于大家还没有听过这个课的，可能还有一定的信息量。当然呢，也取决于在座各位的那个个体接收的那个方式，比如说有的人对我的那个课程的那个形式啊比较能接受，他可能获得的信息量大，要不然呢信息量就可能小。所以他那个跟主观个体也有关，这是导致那个信息啊真的是很难量。我现在也还没有想清楚啊，那个信息怎么量。如果在座各位有志于啊做这方面研究的，真的是可以好好想一下，我们这个信息啊它到底怎么量。既然没法量，但是我们还要讨论分布，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要给我们这一节课啊做一个大的帽子，这个帽子就叫前提假设。这个前提假设呢，就是我们事实上不是研究信息的分布，我们是研究信息载体。信息载体，那么信息载体就比较有型了啊。我们人们已经用文字，用了文字去表示信息，这是 一种载体，是吧？用了很多很多年，图片表示信息，我们画图来表示一个信息，它也是信息的载体，是吧？但文献我们所说的也就是一篇文章了啊，或者更确切来说，文献用在那个科学文章里面，就是跟科研有关的那个文章，我们更叫那个文献，一篇文献、一个网页或者一本书，这都是信息的载体。所以我们今天探讨信息的分布，主要是探讨信息载体的分布。至于信息本身，信息是在这些上面的，但是信息本身我没法直接测量，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前提假设啊，是信息载体。然后我们今天呢，首先会以那个文献信息为对象。文献信息在这节课特指科学文献信息。科学文献信息，我们知道我们在高中里面啊，大家都是学习成绩很厉害，我们通常是从那个教材、课本、书籍上获取知识，老师也是以这个为纲来跟大家讲解。但是呢，到大学以后啊，甚至到以后的研究生教育啊，大家会发现有一点不同，就是这个对书本的需求还是在，但是呢，为了了解更前沿啊、更更新更快速度的那个信息的话，我们通常会看一些学术期刊，就像这样子的《情报学报》这种期刊。期刊什么意思呢？它就是定期会发表的出版的一个刊物啊。这个刊物《情报学报》一年出版12期，然后呢，只要研究我们情报学领域的，这是我们的权威期刊，研究我们情报学领域的那个学者嘛，就会向这个期刊投稿，然后呢，就会每一期上面就会刊登一系列文章，然后这些都是最新进的一些研究成果，是吧？我们知道那个。我们有女生喜欢那个八卦的啊，或者是那个娱乐杂志的，他们不会去买一本书去了解最新的 发生了什么那个八卦信息吧，因为太慢了，是不是？因为书出了之后，它是一个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他们用的是杂志，那么在科学领域呢，我们用的就是期刊。对比于杂志，我们用的就是期刊。要了解最新最快的，就看期刊。然后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看这些科技文献呢，科技文献这些在期刊上的这些不同载体和不同领域的分布。第一个是横向的，然后纵向的呢，就是看这些文献呢在那个随时间变化的动态分布啊。然后这是传统的文献信息，但我们知道在现在那个我们现在那个网络环境下，网络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载体。那么我们就想对比传统的文献在这些期刊上的分布，然后去看在网络环境下这些网页这些信息资源是如何分布的。就两个对比，一个是传统的文献，一个是网络环境。好，我们知道文献呢，我们刚刚提到了文献信息的表现形式就是一篇一篇的文章啊，一篇一篇的文章。那么它载体呢就是文字，然后呢它的那个生产者呢就是各个文章的那个作者，是吧？然后它分布呢主要就是期刊和书籍。然后呢这个文献的引用啊比较有意思，我们知道那个牛顿说他是站在巨人肩膀上啊去进行他的研究的。那么也就是说所有的研究啊都是有前期那个基础的。那么人们为了表示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尊敬，以及去指出我这个文献啊是基于哪些内容的，他们用的一种方式呢就是引文啊。我等一下把那个传给大家看一下，下课的时候对于每一篇发表的文章啊，他在最后都有一个参考文献，也就是引文。那么他对于这篇文章所基于的一些基础对前人的那些东西啊认可啊，就是通过引文的方式，就我就引用别人文章。比如说我要做一个研究，宋老师已经在这个研究领域做了很多的工作，那么我就要引用宋老师对他的工作啊一个认可，另外呢也是我这个研究所基于的基础基石，是吧？如何在这个基础上再更进一步的去探讨这个拓宽人类的知识啊，这是我们的那个引文。也就是说一篇文章对另外一篇文章的引用就表现了那个被引用的文章被我使用了，是吧？那是信息使用的一种表征方式。当然呢我们现在在那个数字环境下啊，除了那个引用我们还可以看浏览次数，是吧？比如说大家发帖经常看到多少人已经浏览了，这也是一种对信息的使用。然后下载次数当然也是对信息的一种使用。那么就是说对信息的使用可以有不同的方式来描述，但是呢在传统的那个科技文献中，引文是一种很重要的一种表示方式。好，我们这样就认识第一位那个很重要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名叫那个罗伯特莫顿，是那个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啊。这家伙他那个科研做得好，他对圣经的理解也很深厚，他利用了圣经里面的一段话。圣经有一个叫马太福音，里面有一句话呢就说上帝啊，他认为谁有就继续给他并不断增加，若没有呢则连已有的也要被夺去。这是上帝的一个观点啊，他要这么做。他这个罗伯特莫顿呢，他也发现啊，通过对48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的采访，他发现呢著名的科学学家他的作品呢更容易被重视被认可和被发现。那么他们也聚集了更多的学术资源，从而导致成功造就成功的模式。那么他就把这个模式啊，他发现的这种效应称为一个马太效应，也说成功的人更容易继续成功，那么具有资源的人更容易被大家所认可，那么他的那个资源会累积，产生一个累积效应，然后越来越成功，这样是他的那个马太效应。那么这个就是在信息产生和分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他所观测到的一个规律。那么对于我们来说呢，他具体的那个体现形式呢就体现在了一个是高产的作者。那比如说我们领域的很著名的那个研究人员像我们院的马老师马凡成老师他那个研究做得特别好他就是一个高产作者。那么他发的文章可能就更容易被人所认可所重视以及被引用它是高产作者群的形成。然后期刊信息密度增大呢，就是说比如说像情报学报 这是一个很著名的期刊。那么对于这种期刊来说呢，它可能就是说大家都知道它很著名，那么就会继续的向它去投送优秀的稿件，然后以导致它以后的成功更容易，啊，这是那个核心趋势。那么集中取向呢，就一篇论文呢，如果已经被引用了很多次之后，已经被利用被大家认为是很重要一篇论文之后，那么它可能会吸引更多的那个引用。同样道理，就是一个网站如果它已经办得挺好了，它可能以后就会吸引更多的那个用户去点击它，去用它。这是一个马太效应的一个表现形式。那么它有它的正面作用，也有它的负面作用。从正面上来讲呢，它意思就是说我们突出了重点，对吧？我们有高产的作者，高核心的期刊，重要的网站，我们可以突出重点，摒弃平均，我们为信息源的选择、获取和评价提供了重要的依据。我们可以关注少量的网站或者少量的期刊，就已经可以获得很多的信息量了，或者少量的作者，他们已经可以给你很多信息量了，那么你就可以突出重点。那么负面效应呢，就是说它忽略了其他信息源中有用的价值。我们知道，虽然少量的重要的信息源已经给你很多的东西，但是还是有很多其他有价值的东西。比如说一个领域的新人出现了，他其实可能已经发现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但是由于这个人还没有在没有成功之前，他的那个东西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被人认可到。这是马太效应的一个负面效应，他就是青睐名人，拒绝了新人的习惯势力。这是第一个啊，我们看到的那个罗伯特莫顿他发现的一个在科学领域中的一个效应，就是成功造就成功啊。然后第二个我们要探讨的内容是关于信息内容的一个离散分布规律。信息内容的离散分布主要表现为它的信息内容的单元从不同的方式和不同角度分布在各种载体中。然后在这一个离散分布规律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就是布拉德福。他是英国的一个图书管理员，然后呢这个图书管理员呢他很具有学术思想。他当时面临的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他的那个图书馆如何在有限的资源，也是有限的那个钱或者什么那个资源下，如何去最好的服务于他的那个用户，他的用户。然后他的现实问题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图书馆买一个期刊是要钱的，那么他如何选择他去买什么样的期刊呢？他肯定想选择那个期刊刊载那个内容比较多的期刊来买。然后他就去研究这个信息内容关于某一主题的信息内容，比如说情报学，这信息内容它到底是怎么样在不同的期刊，比如说我们有情报学报是一个很好的期刊，但还有很多比如情报科学杂志或者很多期刊它也是关于情报学的。他就去研究这些信息在这个期刊中是怎么分布的，然后他就发现这些信息在期刊中的分布肯定是不均匀的，然后呢具有明显的集中跟离散分布规律。他具体是怎么做的呢？他当时就选定了两个主题，这是其中一个主题的例子。他选定的这个主题呢叫做应用地球物理学然后呢他就把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献，也是关于这个主题的文章在各种期刊上是如何分布的进行一个统计，然后呢去看，然后去把期刊进行排序。然后他那个排名最高的期刊就是刊登相关主题文章数最多的一个，你看排名第一的就刊登93个，然后这样顺序排下来，第二个刊登86个，第三个刊登了56个，然后这样子把相关主题的文章数和那个期刊的排序这样一去排下来，我们就可以找到刊登从多到少的这样的一个顺序，是吧？从多到少，它大概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趋势这是文章数的话，文章数，这是它的那个排序叫 rank 的话， 那么排名第一的我93，然后排名第二的86，这样子顺序下来啊56，怎么怎么样，它大概就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这样顺序下来的一个趋势，对不对啊？然后他做了一个什么事呢？他就去把这个这样一顺排下来啊，排下来之后啊，他为了去找到刊登该领域文章最多的期刊，他把这个东西啊分成了几个区，然后分成了三个区，他当时，然后呢，他使得啊，第一个区里面所包含的总文章数，和第二个区里面包含的总文章数和第三个区里面包含总文章数，我画的不太好啊，总文章数基本一致。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我推想他当时这么想的，我猜的啊，他当时觉得啊，他基于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假设呢？如果我要该领域，比如说 N 篇文献， N 篇与这个领域相关的文献的话，我需要购买多少本期刊？他比较关注这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说，如果是对于这个排序比较高的期刊，是吧，我如果要使它的文献数总和等于 N 的话，那么我所需要的期刊数比较少，对吧？然后我如果要得到同样总数的期刊文献数，那么在第二区里面我需要期刊是不是很多？那么在第三区就更多了，他当时发现了一个什么规律呢？他当时把这个一比啊，发现啊，他需要的那个比率啊，正好是一比 a 比 a 方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如果核心区达到 n 篇文献，我只需要买一份的期刊的话，假设为一的话，那么如果在第二个区里面要达到 n 篇文献，我就要买 a 本期刊。当然，如果是第三个区，我就要买 a 方这么多期刊，那就很划不来了，是吧？为了经济效益，所以他提出了一种去确认这种核心区期刊的一种方法，基于他当时的那么一个做法，就是把关于该主题的文献，在不同期刊上的分布，按照期刊的生产率、生产效率从高到低这样排列，然后把它分成这三个区，然后他发现当时那个期刊数量啊，期刊载文量大于等于20的可以分为第一个区，然后5到17的分为第二个区，小于5的等于第三个区，基本保持它们总量一致。大家看看也不是很一致啊，当然在老一辈无产阶级国家那个环境下它已经很不错了，保持了很一致的情况下，这个期刊数量它大约是一个一比 a 比 a 方，大约啊都是一个大约，它是基于一个它的实证的一个观察所下的这么一个结论，但是大家一定要联系他当时的背景，就是为了去找到关于这个主题里面资源、信息资源最集中的期刊是哪些，他做的一个是这样的一个排序，是吧？当然文字描述呢，就是说如果将科学期刊按照其刊载的某个主题的论文数量以递减的顺序排列起来，就可以在这个期刊中区分出载文率，所谓载文率也就是刊登该领域的文章的数量，载文率最高的核心区，以及包含与核心区同等论文数量的随后几个区，也就是说这几个区总数一样，总论文数一样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核心区所需要的期刊和各区所需要的期刊的比乘一比 a 比 a 方的一个关系 ，a 大于一，这是他当时做的这么一个文字的描述。当然，布拉德福原文中啊，只对这个东西进行了文字的描述和图形的表示，他并没有啊把它上升到一个数学公式的一个高度，可能他那个也没有数学背景啊。然后呢，1967年有个叫 Nancula 那个人呢、啊，他将那个布拉德福啊，他这个描述啊，刚才我们这个描述，把它数学转化为数学化了，它事实上是一个这种情况下的一个等比数列，大家看见没有？一比 a 比 a 方是一个等比数列，大家都学了高中，比我记得清楚啊，我记得没那么清楚了， 是一个等比数列。然后根据这个描述，把那个定理数学化，然后得出了一个布拉德福分布定律的一个公式。但是这个呢表述形式呢跟这个呢又不完全一样，不好意思。然后他当时这个表述形式呢是什么意思呢？他为了把那个东西看得更清楚，因为你看我这样画不是很清楚吧，他做了一个转换，他把纵轴啊，横轴还是那个 rank， 就是期刊的排序，横轴还是排序，纵轴呢他转换为一个 cumulative， 就是那个一个累积量，它转换为一个期刊的累积量，就是这是那个每个期刊发文量吧，然后它纵轴转换一个累积量就什么意思呢？那么从这里到这里，大家如果学了微积分就比较清楚了，就是从这里到这里它一个累积，就把它第一个，比如说第一个是九十几是这么多，然后第二个呢在九十几基础上再加上一个八十几吧好像是，然后它就一个加这么多，然后再继续累积呢，它最后大概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曲线，形成一个这样的曲线，它的斜率会越来越小，因为它的那个增加量会越来越少，因为这个是越来从多到少，对不对？所以它累积量是会越来越总是在增加，但增加的速度会变慢，是吧？它形成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然后这个公式呢，大概是符合一个 log 函数的 ，log 一加 bn。然后 y 是那个累积量，当然呢这个具体公式啊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下来再慢慢参考，挺有意思的。但是它的主要思想呢就是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方式去找到核心期刊。